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起在他的家来聚会，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分别每一个主日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主，我们愿意你自己的大爱在这个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以致我们能够真的是透过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跟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帮助，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会用同样的开场白，因为当中有一些新的朋友，但是我不会用第三次了啊。希望就是说，你如果呢拿这部电影呢跟讲员比较呢那个你我在调教你的期望啊，那肯定这电影比较精彩。但是呢，如果你拿这部电影跟上帝今天要对你说的话来比较呢，我相信你会让上帝自己触摸你的心灵深处，因为每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上帝会对我们每个人说话。那么我在俄罗斯短宣的时候呢正好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起这部电影，我听过这部电影但是没有机会看。那么当时候呢短宣的过程呢，我就发现真的是很令我真的又很想回到香港就有机会去看，因为在那里呢，我发现在那里的基督徒呢不像我们在香港那么的自由，他们真的是受到很多的监视。浸信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被带去问话，然后会问他的家长，然后跟他谈，很友善的说，听说你的大女儿就要读大学了对吗？我们也知道你小女儿就快进幼稚园了。那些那里的官员就会这样的来跟他们谈话，喝茶喝咖啡谈天。然后呢，如果他们愿意在外面传教呢，也会被拉去坐牢。所以在当时候短宣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很多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记得我去澳门旅行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去过的，就是那个大三巴，对不对？它烧下来的一间好像是神学院，只剩下一堵墙，但是已经是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轨迹。当然跟我们中国来比较，当然是它的这个古迹的价值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它呢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走进去过，就是那个大墙之后呢，你再走进去，走到后面再走下去呢，原来还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我去过那里，有进入博物馆呢，看到一些的文物，它是几百年而已，但是呢有一幅图画呢引起我的注意。我走过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幅图画里面有什么呢，就是很多个人被挂在十字架，然后下面也有很多个人，然后我仔细再看呢，全部都是日本人。然后呢我就再读一下他的简介，就发现那个时候就是当时候葡萄牙的耶稣会的宣教士呢，传教士他们去到亚洲，然后又去到日本来传教，然后面对很多的逼迫。那么这就是这部电影的背景。这部电影的背景就是葡萄牙的传教士在17世纪的时候去到了日本来传教，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成功，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但是当地呢就开始大规模的逼迫基督教，结果呢很多一个村庄的基督徒呢都被关起来，有些被处死，有些被折磨到死，就是要他们来弃教。包括了谁呢？包括了葡萄牙的传教士。这部电影呢一开始呢就讲到一个的传教士他失踪了。开始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两个年轻的传教士在一个资深的传教士面前，这资深的传教士让他呢来告诉他们一件消息，就是几个月前，因为当时候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就在船上经过一些商人收到一封信件，就说呢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传教士呢费雷拉神父他已经弃教了，而且还在当地娶了日本人，生了一个儿子。大家都知道在天主教的制度底下他们是不能结婚的对吗？所以就是说 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日本的传教的事工呢，已经彻底失败了。但是到底这是传言呢，还是真实的呢？这两个年轻的传教士，他们想要去查个究竟。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工作，但是他们游说他们的导师，让他们最后还是毅然的踏上这个旅途。其中一个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他呢叫 Rodriguez， Father Rodriguez， 翻译成罗雷德格斯神父，很长啊。那我们就叫他罗神父吧。那么罗神父呢，就跟他的战友呢一起过去了日本。要过去日本之前呢，就要找一个翻译。他们就在澳门的地方呢，就找了一个翻译。那个翻译是一个日本人，他呢本来不愿意过去的，好像疯疯癫癫的。问一下，他们说他也是基督徒，他说我不是，我不是基督徒。你就知道，其实在日本当时候呢，已经有极大的逼迫，他去了他不愿意回去。可是最终呢，他还是想家，他就想跟他们回去。可能他想去到那边，他就会跑掉了。他只是负责带他们这个过海，然后到那当地就行了。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人物，也是值得我们有信仰反省的。去到那里的时候呢，那两个年轻的神父就开始找基督徒，非常的危险。他们要从一个山洞躲到另外一个山丘，有很多的他们都不敢给当地的日本人看到，因为看到外国人就马上就怎么样呢，想到这是传教士，然后就怎么样呢，通报当局就会来抓他。所以呢，他们真是匿藏在山上很多天，结果他们发现了，原来有一群的基督徒也发现了他们。他们本来以为是被当地的居民发现，后来发现还好是基督徒。就当时基督徒看到神父就怎么样呢，好像看到上帝一样。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呢，已经饥渴慕义到一个程度，他们没有人喂养，而且在他们的制度底下呢，没有人来听他们告解。他们心里面的罪，他们怎么样去除掉这个罪疚呢，没有人来听他们告解。所以看到这两个神父呢，他们是感动得流泪，他们就好像真的是一直来亲近他们。然后呢，这神父看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就好像耶稣看到很多人没有牧羊人一样，就动了怜悯之心，就牧养他们，牧养他们。结果有一天真的就是被发现了。然后我们就发现一连串的事情都发生了，就是发现当地他们怎么样折磨那些基督徒。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是当地的基督徒，我们在那些情况底下我们会做什么？他们要他们怎么样弃教呢，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呢？他们把一块石板上面刻着耶稣的神像的一块板放在地上，他们要那些基督徒做什么呢？踩在他的脸上，踩在这块石板上，来证明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做不到呢，他们就会开始折磨了。你看到短片里面呢，有一幕，他是三个人被挂在十字架，再挂在海边，等他的海水涨起来的时候，就是冲击他们，然后海水一直冲击进入他们的身体，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全部都被淹死了。在过程中，他们就折磨这些人。那么这里的信仰反省就是我们面对这样的生命的危险的逼迫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里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人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句话摆在圣经里面，成为很多历代的信徒他们不能在人面前否认耶稣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是当时的基督徒，我们会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过去几年很不幸的，我们常常听到有恐怖分子进入校园，拿起了枪械，就射杀那些在校园里面的人，包括在上课的学生等等，对吗？然后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是那个基督徒，我会怎么做？我们还听到一些的报告，就是说那些生还者他们出来了之后，他们告诉其他人在里面的情况，有一些的恐怖分子蒙着脸的拿着枪就指着他的头，就说你如果愿意弃绝你的信仰归信伊斯兰教，那你就不必死。有些人呢，不信的呢，不愿意的，服从的呢，马上就是一枪进脑袋就死了。然后里面有一些见证人，他们说什么呢？有些人他们就怎么样呢？就说好，我否认耶稣。结果那些恐怖分子做什么呢？也是一枪把他们打死。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我们再看看耶稣说什么。我觉得刚才我读的那几节呢，下面还有几节经文是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指引的。下面是说什么呢？人带到十一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在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当时会做什么，我们也真的可以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做好反省，但是到当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把生命的主权呢是交给上帝，对吗？因为圣灵会在当时候教我们说什么。你看到那个校园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对吗？不管他是坚持要认自己是基督徒，还是他当时候就想我就否认算了，我以后还可以认，他说我这样想，但是还结果还是一样。所以关键真的是圣灵当时候会引导我们说话。我曾经分享过例子，就在菲律宾传教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就在南部被那些极端的回教徒抓去嘛。当时候圣灵当时候告诉他什么呢？给他勇气说什么呢？给他勇气竟然说什么呢？不是说我家里还有女儿还有婴孩还有我太太等着我回去，请你们放过吧。圣灵给他的感动是什么呢？你们所做的事情是错的，给他这个感动。结果竟然那个宣教士有机会在他们的面前，这几个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面前呢，给他们讲圣经。住了几天之后他们把他放回去，而其中一些的宣教士是被枪杀的。这个是21世纪的事情。所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都会考虑这些问题，这是很真实的问题，我们都是一个平常人，但是关键是上帝他很忠实，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告诉我们当时怎么做。所以当时候这些信徒呢，他们就按着他们当时的理解呢来坚持。那么这部电影再讲下去呢，他就发现不断的有这些事情发生，结果这个神父他还要去保护这些人。因为当时候这些日本的当局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杀掉神父作用不大，作用不大。他们就想怎么样呢？想了一个方法，令神父呢弃教。他们的策略就是，如果这个神父作为他们的属灵领袖代表跟精神领袖，每一个人都依附，把自己的生命依附在这个精神领袖的身上，只要我能够令这个神父呢来放弃呢，我就解决了基督教在日本的成长的机会。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呢？他们用的方法就是 只要你不放弃你的信仰呢，我就把其他的基督徒呢杀死。现在不是你自己的生命了，你明白吗？现在不是我死不要紧，没关系，现在是那些跟随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不肯弃教而被折磨而死。那到时候你怎么办呢？而且那个时候呢，这神父他还要想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可能就是唯一一个剩下来的传教士了。他的失败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的使命的彻底失败，的彻底失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自己的信仰呢？我想这件事情呢的时候很挣扎的，因为我当时从俄罗斯短宣回来，我是跟俄罗斯的两个弟兄姐妹一起去看这部电影。那么我一路看的时候呢，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路也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职人员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我立刻可以感受到那一种的责任，整个福音的事工的责任。我们马上可以感受到个人作为基督徒对上帝的忠诚的责任，我也可以马上感受到自己对其他弟兄姐妹的责任。所以我看着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容易就带入了那个角色。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呢？这部电影呢发展到中间的时候呢，他呢就告诉我们呢，过程中他自己的战友呢也死了，剩下他一个。结果他找到他的恩师吗？他有没有找到他恩师啊？他找到他恩师，他找到恩师，那个消息说他已经弃教了，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呢？结果他在哪里找到恩师呢？当局呢就带他去一间寺庙。因为寺庙里面呢就让他坐下来，所以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待遇，就说你的恩师快来了。他恩师走过来的时候呢，是穿着日本人的和服的，就走过来了。他看着他，他完全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他坐下来，他恩师已经有另外一个名字了。然后呢，他恩师在那里就劝他说，基督教在日本是不能够生长的，我们还是放弃吧。他们所信的不是神的儿子，不是 Son of God， 他们所信的是 Sun God， 太阳神。他们所信的信仰是有求必应的。他恩师想劝他说，但是这个年轻的神父呢，他最后还是坚持他的信仰。他跟这个恩师呢，可以说是当场呢就断绝关系。断绝关系呢，他就被带到他恩师曾经去过的地方。其实在这个电影的一开场呢，这恩师呢是在一个受折磨的情况，他看着很多的基督徒在为他受折磨。这个年轻的神父呢，罗神父呢，他去到那个一个另外一个监狱里面呢，晚上他突然之间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很凄惨的声音，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好像还以为是动物的声音。结果他在那边很痛苦，都不断的祷告。后来人家告诉他，那不是动物的声音，那是什么声音呢？那是基督徒的声音。跟他解释，他才知道原来他们把所有的基督徒呢，有五个基督徒呢，都倒挂起来。倒挂起来就把他们呢放进去，每一个人放进去，好像身体这么窄的一个洞里面倒挂起来。下面呢都是尸体的臭味，然后呢为了让他们不要脑充血而死得那么快呢，那些日本人呢在他们耳边这边呢开一个口呢，以致他倒挂的时候呢，他的血可以慢慢的有机会流出去，他不会脑充血而比较快的死掉。他在那边折磨，他们就在下面 不断的哭喊，不断的哭喊，所以哭喊在地底下的哭喊的声音全部加起来呢，就传到这个罗神父的监牢里面去。他知道了之后，他很痛苦，很痛苦。他在整个痛苦的过程，他常常都会想到耶稣的很多的说话，耶稣的说话，必与你同在。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这些的事情他都一直，这经文一直出现在他脑海里。他很多的挣扎，他是不是应该弃教以致救这些人的命呢？还是怎样？最后他发现他要放下自己的信仰。在那个时候我很挣扎，我坐在电影的座位里面，我把自己带入了他的角色，我在想，他是我，我是他，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然后你知道上帝给我什么答案吗？上帝给我的答案就是，跟我同去的，看电影的两个弟兄姐妹，如果在那边倒挂吊着的是他们，我马上知道答案了，我会救他们，我会救他们，我就马上发现了，什么才是关键？是爱，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在那边受苦，我会因为我不愿意弃教而让他们继续受苦吗？不可能，不可能。即使是我要背负一生的羞辱，我也不可能让我的弟兄姐妹再受苦。马上明白了，马上一想到有一个名字的弟兄姐妹，就马上清楚知道该做什么了。不是某个不认识的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是我们所爱的人，是应该这样去了解我们的信仰的。结果这个罗神父他出去的时候，他们把那一块板摆在他前面的时候，他带着极大的挣扎，我马上了解他的心情。电影用很慢的方式拍他把脚举起来要踩下去的时候，他又听到主向他说的声音了，那声音是什么呢？你踩吧，你踩吧，我来就是要承担世人的罪。主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承担世人的罪，是踩在主耶稣身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主的爱。世界上很多的罪恶一直会发生，等一下我们会谈。只要这个世界还有自由意志，上一次我们讲天堂小屋的时候，我们谈到，只要这个世界还有自由意志，就一定会有罪恶的发生，因为这个是堕落已经犯罪的世界。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反省的。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到底是看重事工还是看重人？难道我们信不过上帝，他会完全自己成就他的事工吗？日本会不会因为最后一个宣教士没有了，而真的是上帝的工作不能够完成呢？这个是很大的挣扎的问题。我不想说每一个寻道者他们做的决定是对还是错，因为这轮不到我们说，明白吗？好像圣经所说的，圣灵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到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彼得他问耶稣旁边这个门徒他会怎么样，因为耶稣告诉他，以后你会被人家绑着带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说得很明白，耶稣说这句话就是对着他以后要受死来说的。彼得显然明白，所以他问约翰怎么办，他会不会跟我一样？没有关系。这个是说信仰就是什么呢？信仰就是你跟主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如果你是因为其他的基督徒而成为基督徒，你不会信得很久，你也不会信得很好。你要因为你看到自己的罪，你要因为看到耶稣的爱而成为基督徒，你才会继续的信下去。上帝为什么沉默？这是另外一个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的问题。人世间也是有很多的苦难，上帝为什么沉默？我在26岁的时候，我的爸爸意外身亡，被很大很大不同的铁板砸死了。我当时很热心的在教会侍奉，我跑到现场，警察不让我过去。上帝为什么沉默？上帝为什么沉默？发生很多很多的悲剧的时候，上帝为什么好像不出声？我觉得答案在哪里？同样的答案也是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他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记得吗？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里就是答案。如果上帝连他的儿子他都需要让他这样的经历，我不是说他很乐意这样的让他经历，他需要让他这样的经历，我们至少在这里可以看到几样事情。第一，我们没有办法像上帝那样想象到罪的可怕跟可恶跟可憎，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人，所以我们跟上帝看罪是不一样的。上帝怎么看罪呢？你知道上帝怎么看罪吗？他的严重性是严重到他的独生子需要死在十字架。我们能理解吗？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看罪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说很严重很严重，但是我们跟上帝比根本没有那么严重。而我不知道你没有留意，在马太福音第27章那边开始的时候，在26章的时候，上耶稣也做了一个祷告，在哪里呢？客西马尼园，大家很熟悉啊。他带了几个门徒去到客西马尼园，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为我祷告，对吗？帮我守着。然后他就去那边跪下祷告。他的祷告，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呢？他怎么样称呼上帝呢？父啊，我的父啊，说了一次，我的父啊，如果这个杯你能够撤去的话，这个要上十字架的苦杯你能够撤去的话，求你撤去，但是不是我的旨意，不是按我的意思，而是你的意思，记得吗？记住他怎么称呼耶稣啊，上帝呢？我的父。但是到了十字架的时候，在上面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称呼上帝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呢？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耶稣成了罪，为我们的缘故呢，他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在那个时候呢，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呢？神。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人，在那个时候他要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不是在能够叫阿巴父了。你如果熟悉新约圣经，你应该知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这句话是用亚兰文写的，所以他翻译了，对吗？他用亚兰文写的代表什么呢？在亚兰文里面有一个字很亲密的，耶稣是用来叫天父的，是什么呢？阿爸，阿爸，爸爸。 那个是他在客西呢马尼园刚刚那个时候他叫的，他跟上帝是分不开的。大家想要先要搞清楚就是一件事情，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可能分离的，是不可能分离的。所以在上面他上的苦，他是在代表我们 全人类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要审判要让他受死的时候，那个的分离的意思。但是在他们的神性是没有分离的。而还有一个小小的谜语的，如果耶稣是用诗篇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谜语隐藏在那个场景里面。有智慧的犹太人，被圣灵感动的犹太人，他们马上就会听得懂了，当他们看到圣经的时候。那句话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是来自哪里呢？来自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犹太人会背圣经大家都是知道的对吗？熟悉的不得了。你跟他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他马上知道下面 下部分是要讲什么。就好像我们华人一样，如果我说床前明月光，哎，你都会讲了，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会的，他们的文化他们会的。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那不是一个什么呢，那不是一个绝望的呐喊。它里面有个谜语的，因为诗篇的后半部是在讲什么呢，纵然我面对的是怎样的困境都好，上帝都会与我同在跟拯救我。这是诗篇二十二篇的整篇的最主要的信息。当耶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呢，就清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上帝沉默，对吗？我觉得上帝的沉默，我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我把它想象成当孩子需要进去手术室里面动手术的时候，或者是更小的时候啊，需要做一些什么。现在很好了，现在有些地方还让家长进去看看怎么样。但是呢，主要呢就是有种感觉是孩子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家长不陪我不在。上帝能够从一切的事情中呢带出他的美意。在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有一个问题直接问着我们，就是什么呢，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带着功利主义的色彩呢？你说没有，我信就是因为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我们再想一想，有些人可能说，上帝啊，我就是相信你，我不需要飞黄腾达，但是请你不要让我太差。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的有条件的信仰啊？我上帝啊，我不需要太普通，但是你至少不要让我变成基层。讲得很白了啊，信仰就是要这样白了有时候。我想问一下，这里是还是有条件的信仰吗？还是无条件的信仰？啊，你说好好，我物质无所谓，我不管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了，他说跟上帝求说，上帝啊，求你不要让我太富有，也不要让我太贫穷，我太富有的时候我担心我忘记你，我太贫穷的时候我担心我去偷啊。真的圣经这么说的啊。但是我请弟兄姐妹留意，不要用这句话来当作是我的生活一定要达到某一种数字。你千万千万不要叫我去当宣教士，你千万千万不要让我去变成一个基层。这个祷告的意思不是这样，这个祷告的意思是说人很谦卑啊。人需要谦卑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罪性，以致他跟上帝说，请不要让我太富有，我怕我忘记你。他很谦卑到一个情况，他是知道自己的罪性，他说你不要让我太贫穷，我担心我去得罪你，我去偷。 是这个意思，而不是把基督徒应该的生活水平放在不是太富贵不是太贫穷那里。不要误会了，你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无条件的信仰，那我不介意坐基层了，好不好上帝？但是上帝，你可不可以让我至少身体健康？这还是有条件的信仰吗？你还是这样想吗？那你说好，我伟大，我伟大一点，我不介意身体不健康，但是上帝啊，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沉默，你不要沉默。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在讲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单单的说，我信，是因为我知道我是罪人，而耶稣的大爱我明白了，我别无所求，我能够有这个救恩，我已经很感恩了。我们要的是一个什么样呢？既或不然的信仰。什么叫既或不然的信仰？记不记得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说什么呢？当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波斯国王那边的一些奸臣要害死他们的时候，就怎么样呢？设设计让他们不能够去拜其他偶像，然后命令他们要怎么样呢？被丢进火坑里，丢进狮子坑里，对吗？但以理他说什么呢？他说无所谓，他说我就是要对上帝忠诚，上帝会来救我们的。然后他才说了一句，既或不然，就算上帝没有来救我们，我们已经是属于上帝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沉默让我去反思的是，我们的信仰是到底有多真啊，有多清楚，以致我们是信得很清楚，上帝就是在我的苦难中，他就算是连一句话也不说，我还是信他，因为十字架已经告诉我那是大爱。我再简单讲几个重点，当大家明白我们要怎么样看这是世界上的上帝的沉默跟苦难。我觉得没有出路的，除非我们相信这个信仰是相信的很完整。完整代表什么呢？完整就代表你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不然的话你没有一个永恒的向度，你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为什么忠于他的基督徒，为他受苦的基督徒也要受死，然后上帝很沉默不出声。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是很完整，也是基于圣经的，基本上你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对吗？这个盼望是有一个更好的将来，明天。而我们最大最大的保障是什么呢？最大最大的安慰，永远给我的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没有别的东西，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有很多东西，有很多苦难在这世界上，我不明白，我也永远可能也不明白，但是在十字架上我看到了我的安慰，我看到我的答案。我看到了什么呢？在十字架上我看到了上帝的慈爱跟他的权柄跟他的智慧。我看到的人的罪根本都不能够解决的，我看到的就是上帝让他儿子为世人的罪能够上去十字架，我就知道这个上帝他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而且呢，他让耶稣基督复活，他在他里面有拯救的计划。苦难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去到荣耀的途径，我就明白了上帝是蛮有智慧的。就是说什么呢？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纵然一切的事情他允许那些邪恶事情继续发生，可是我至少我在十字架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这位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是一个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上帝。这就是我的信心。我不能够解释跟明白世界上所有的苦难，我们都不能的， 根本都不是需要我们去解释的，是需要我们去连续陪伴跟祷告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仰望跟相信这位他完全知道在做什么的上帝，还有完全爱世人的上帝。我讲讲这个电影的结局吧。这个电影的结局呢，这个罗神父呢，他踏上了这个他弃教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在外表上弃教，内心还是相信的，内心还是相信的。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呢？继续的生活，就发现呢，原来他这样的弃教之后呢，日本是会安排给他什么呢？一个丈夫刚刚过世的女人，当作是他的妻子。那个女人的儿子就当作是他的儿子，让外面的人都以为他结了婚，跟生了一个儿子，这样的来生活。他就明白他的恩师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就负责什么工作呢？他们就负责呢，在关口呢，检查那些从外国来的货物有没有属于基督教的东西的。他们就看啊，这里有个十字架，基督教的。这里有一个耶稣的像，基督教的，打开里面藏在里面啊，有一句经文，这是基督教的，啊，不能过关，不能过关。他们两个在那边呢，就有些就时候就松一点，有些时候就严一点，就让某一些的货物进入了日本。然后呢，后来呢，他死的时候呢，电影拍到他的太太呢，啊，只有他太太能够去处理他的尸体。然后电影拍到最后的时候呢，是拍到他的手呢握着十字架，就是说呢，他在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呢，也带了他的日本的太太呢信了耶稣。还有一个角色不断的出卖他的，不断的出卖他，然后呢又求他告解的，每一次的出现我们都很苦恼的。他每次就带着一个很无辜的表情就来了，神父，我可以告解吗？然后他就出卖他，让他被人家抓去。而且有些时候出卖到你不可以相信，出卖他进来了之后就是使到其他的基督徒受死了，是很可恶的一个人。每一次他都会去到神父面前，我可以告解吗？那时候我会想，神会不断饶恕吗？但是如果你想起天堂小屋，上次我们讲的，上帝是永远永远那么的慈爱，只要人不放弃上帝，上帝不放弃人。只要人不放弃上帝，上帝不放弃人。这部电影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讲，我讲不完，不过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使我们的心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让我们听到这篇信息。天父啊，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认真，以致我们问自己，我们所信的，我们是不是带有条件，还是我们纯粹就是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的爱。不管我以后的生活如何，有没有结婚，有没有成就，有没有健康，甚至有没有听到你在对我说话，上帝啊，叫我明白到底我还能不能够对你忠诚。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是非常的软弱的。就在你被捕的那一夜之前，我们看到犹大怎么样出卖你，彼得怎么否认你。上帝啊，但是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结局，一个是懊悔，但是是自己去处理自己的生命，他就吊在树上死了。但是一个他是真正的痛哭，然后让上帝你自己来重建。上帝啊，但愿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有彼得的懊悔的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我们自己的软弱。但上帝，我们知道一件事实，就是我们不放弃上帝，上帝你不会放弃我们，你爱我们就是爱到底。纵然我们不信实的时候，上帝你还是那信实的。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仰望十字架， 以致我们看到这世间很多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解释，跟我们痛恨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释怀的时候，上帝，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就信，我们就信我们的上帝，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就信这位上帝还是在爱世人，给人机会。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